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四节。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四节，教会圣经新约266页，请大家一起站立。让我们一起同声诵读。今天的 PowerPoint 没有打出，今天的 PowerPoint 没有打出来。OK， 好，我们一起同声诵读《以弗所书》二章第八节，请。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隔离的。这名原是那些品能守在肉身上称为受隔离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业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好，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欢喜快乐来到你的殿中，用一个感恩的心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要赞美耶和华，要在他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大能的穹苍赞美他，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因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惠，他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他赦免我们的一切过患，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主啊，您这里赐下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来接受你，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救主，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家里面同为家人。主啊，你的这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叫我们怎么不期期的来到你的殿中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主啊，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行走在你圣洁的光中，顺服你的带领，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完全的降服在你的旨意当中。主啊，求主你带领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耶和是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也得着福气。主啊，也得求主你保守看顾和保守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求主你使以 Miki 弟兄同在，赐给他数天的智慧，让他成为你何用的仆人，让他走今天传讲的信息，能够啊传出你福音救恩的大能。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请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再一次思想主耶稣的救恩与呼召，让我们一起向神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恭敬崇拜你的圣名，我们向你承认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让我们这时候按时候到你面前来领受你自己所赐下宝贵的话语。借着主耶稣的救赎，我们再一次思想你的救恩以及呼召。亲爱的圣灵啊，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很需要你，因为这篇道不过就是几千个字、几十分钟的事情，只有你能够亲自做那感动人心的工作，也只有你永远与我们同在。我将以下时间交在你的手里，供你使用。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会向人家问候，会向人家提出我们的关心吗？当我们关心人的时候，是关心他的生活多一些，还是关心他的生命多一些？在美国遇到人，通常打招呼的习惯，好像都会提到跟天气相关的话题。见面第一句话常常是，哇，最近好冷，或是最近好大，这个好热，风好大，或是最近好干，容易过敏等等。那特别是因为现在可能是因为温室效应的关系，气候特别反常，所以这个话题其实还蛮好聊的。以前在台湾的时候，特别长辈吧，那么他们习惯开始聊的话题就是你吃饱了没有。对，那我就想想这个话题也很好开始啊。不管你是刚吃完饭或者还没吃饭，无论是早上、中午、下午，诶，你吃饱没？这句话都可以开始成为一个切入点。那天气也好，吃饭也好，这个都是跟我们生活相关的话题。但是我们聊到最后，可不可以关心到这个人的生命呢？一个愿意为主传福音的人，他一定会有很多这样的经验或者是机会。当特别是跟这个新朋友认识了啊，认识彼此之后，总会想知道说，哎，这个人你信主了吗？你是一个基督徒吗？啊，假如这个是我们在教会以外认识到的人，可能会问他说，哎，那你在哪里教会哪里聚会没有？有没有固定的教会生活啊？那假如是在教会里面遇到的人，我们可能会关心他有没有固定的团契弟兄姐妹之间肢体的生活。那其实这是我们对人表达关怀之意最终极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跟他生命有关的问题。你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会比你问你说你吃饱了没，在哪里工作来得更为重要。当然了，我们要聊到这些关于信主得救的问题之前，我们还是会先聊到一些其他的问题。我的重点是说，比起我们关心他早上吃什么，昨天晚上去哪里 happy 了，或者是 iPhone 用第几代的，我们心中更需要挂念的是这个人他的灵魂得救了没。我们会想要知道说，他认识神吗？他相信耶稣吗？他是否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了？这个人知道他自己有永生吗？或者我可以怎么样将神的福音传给他呢？我以前会认为，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哈，交朋友最重要嘛，多花点时间跟朋友攀攀关系、聊聊天，不要见面两三次就开始问人家这种问题。后来我才发现啊，为什么我会有这种借口啊？因为那时候呢，我根本不曾关心 一个人到底得救了没有。教会要办迎新会，办布道会，团契聚会要找新朋友来，那没有问题啊。我打几通电话吆喝一下，好几个人就会来捧场，冲冲人数。但是人来是来了，若不是因为主的福音，若不是因为主自己话语的缘故继续留下来的，最终还是都离开了。那究竟我是将人带到自己的面前，满足了人数上的虚荣，还是我更愿意将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让他们跟主耶稣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而且我后来发现了，那些对福音有兴趣，对被神的这个话语，被神的救恩所吸引的，当我们一见面就跟他讲福音呢，他绝对不会被我们吓跑。反而啊，当我对主福音的大能没有信心的时候，拖了很久，拐弯抹角，东想西想，才跟他稍微提到一点福音呢，那这种人后来也没有留几个。这边几张 slide 呢，是在 USC 校园查经的这个 slide。 后来我看到同工每次都会放这几张，那么他们决定每次查经固定看第一章，就是圣经，希望大家能够对神的话语有一个恭敬谦卑的态度来面对今天晚上大家一起要查考的这本书。那接下来呢，是我们都跟着教会的这个主题哈，是路加福音的金句，讲到耶稣来世上的目的，以及耶稣他对门徒的吩咐。那主要内容呢，都会跟着教会这个路加福音的进度，然后来探讨跟耶稣救恩、耶稣福音相关的主题。那么在 Bible Study 结束最后一张 slide 也会让大家知道怎么样能够得救。我们可以看到，当大家对主的话语有信心，讲清楚明白救恩的信息，并且用主的话语去吸引人，那么参加聚会的人数真的一点都没有变少。我想到一个自己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事情，很久以前，那么遇到一个学长，他的父亲病危了，那他很迫切的希望赶快去，希望这个知道他父亲到底得救了没有，是不是很清楚救恩。我当时呢跟一个大学生的一个弟兄聊到，我很好奇，我就问他说，为什么这位弟兄这么想知道他父亲到底得救了没有？结果反而被这个小我十几岁的弟兄问起，他直接就问，你有没有读圣经啊？我那时候觉得很奇怪，这跟读经有什么关系啊？我忘了当时是怎么回答的，我猜你也会知道为什么我会忘记啊。后来透过读经的日子，神让我体会到后书讲到，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并且耶稣自己也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我发现神的确是用他亲自启示给人的话语，让我看见耶稣的救恩，同时也是借由圣经看见神他一直以来对人那种不变的心意，同时我也看到人不断背逆神的这种经过还有结果。透过圣经，我也体验到神的圣洁、神圣不可侵犯的属性，以及罪在神眼中的严重性。那么也是透过圣经看到神独生爱子的一生，以及他如何牺牲自己拯救世上罪人，使世人重新归向神的亲自的见证。今天的主题是耶稣的救恩与呼召。我们一开始要看参考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那么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那这是他之前建立的教会，所以对象其实是一群已经信了主的基督徒，那不是给像耶稣在世的那时候对方还这个对象还不是还没有信主的这些慕道的朋友而已。我记得在上 Mass Live 现在这个课程，大概教会可能有一半的人以上的人都上过。那么我记得在上这个门徒训练的课程的时候，他还是有在这个，我特别去找了，发现他是第三本哦。特别在这个认罪悔改的这个部分呢，他还有问我们要做一个祷告，就是重生得救的祷告，有没有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过？那我们会觉得很奇怪，这不是 其实祷告认罪悔改不是应该慕道班教的吗？怎么会在这种门徒训练的班，而且不是第一堂第一课，是过了一半以后还继续问人家这个问题？那么保罗今天写这封信也是给这群他曾经带领过信主的人，那么他当中也有提到，所以当中也有我们应当学习的。我们这边来念一下二章第一节到十四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我来念就可以了。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你这边我可以看到信主以前的人，就说我们吧，生命原本的一个情况是在罪恶过犯里面，我们所顺服的呢是被罪所污染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我们所顺从的都是自己的私欲。圣经这边用可怒之子、悖逆之子来形容。那么第四节，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之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那我们这些原本可怒之子，本来是要在过犯中死去的，但是因为神的爱，我们可以与耶稣一同复活。第八到十四节刚刚读过，第十节这边特别提到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我们可以知道，为要完成神他那最初最美善原本的这个旨意，神拣选了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第十一节讲到，所以你们应当纪念，纪念就是要去记得，要去追想的意思。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证明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取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神因为爱我们，怜悯我们，借由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代赎，使我们得以亲近神。因为罪，我们本来是远离神，但是现在可以重新恢复跟神的关系。这是耶稣将我们与神中间原本有的那道墙给拆毁。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救恩的信息。一个人要得救，必须先认识福音，并且相信接受福音的信息。你知道耶稣为罪人死并且已经复活的好消息吗？一个人得救不能只听过一个圣经的故事，看见耶稣显神迹很灵验，或者看到神的话发现神很慈悲怜悯人，或是听了某一位朋友的见证非常感动而信主。他必须知道耶稣为人的罪，为他自己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足以胜过黑暗权势、死亡势力的真神。他必须相信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情才可以得救。一个人得着救恩的，他必须承认自己有罪，这个罪是神所定义的，而且这个罪会将人的良知给蒙蔽，并且最终这个罪会把你带到一个完全黑暗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地狱，里面是硫磺、火狐，很多虫子，并且虫子不会死。我们常常觉得气候很干热的时候就受不了，那你想想看，世上最干、最热、可能最臭、虫子最多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地狱，罪会把你带到这个地方去。这个罪也是人人都有的问题，不会因为这个人成就比你高他就没有罪， 也不会因为这个人收入比你多他就没有罪。 CEO 有罪，工程师也有罪，流浪汉有罪，住豪宅的人也有罪。你承认自己有罪吗？你知道罪在神的眼中是何等严重吗？这个罪就是将人和圣洁慈爱的神永远分离的最根本的问题，若是没有解决就没有办法得救。一个得救的人，他也必须承认自己罪，并且要悔改，一生信靠主耶稣。悔改就是180度的转变，本来是要走向地狱的，现在要走向天国；本来是走向黑暗，现在要走向光明；本来是要走向死亡，可是现在要走向永生；本来是走向世界，但是现在要走向十字架。当一个人发自内心真心诚意的做了这个决定，跟随主的决定，他愿意相信并且接受神白白的恩典，那就是凭着这样的信心他就可以得到救恩。知道一个人如何得救很重要，这关乎他自己是否得救，也关乎他所传的福音能不能够让人家得救。我们明白了主耶稣的救恩，也就明白我们所信的，便可以清楚的去传，也就影响到我们所传的对象，并且也影响到他们的生命。所以明白救恩，知道如何得救，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假如一个人所传的福音是，哎，你上周来我们帮你祷告怎么样，是不是神都成就了，很灵吧，要不要，要不要信主？或者是，哎，你看看我们做基督徒，做基督徒都很好啊，都很成功啊，耶稣的教导也都是很正向的，很好的，他带给我们内心有平安跟喜乐啊，我们人追求的不就是这些吗？来来来，信心看，信心看。那么你就最好不要保证了，他不要遇到一点不顺遂的事情，不然他下一次出门遇到车祸，考试考不好，他就不信了。不保平安嘛，我干嘛信？那这时候才跟他翻开圣经讲说，你在我们，耶稣跟我们讲说，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假如这个人遇到生活中的困难，没有工作，他祷告了半年还是没工作，一点喜乐都没有，那他就不要信了，这个神不灵了，我干嘛信？讲到这个时候你才跟他讲说，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一个得救的人要得到耶稣里面的平安喜乐，他必须知道那是因为他的罪已经得到完全的赦免而平安，他必须从耶稣的真理里面看到真正的自由而感到喜乐。这种平安喜乐是他要知道他要追求的，他要知道这样的平安喜乐不是世人所认识所追求的那种而已，他所得到的比那个更大更好，而且可以持续到永久，没有 expiration date。一个得救的人是愿意将他的罪摆在神的面前让神来解决的人，只有这样他就知道他只能将目光放在十字架前。当一个得救的人看到十字架，他就想，哇，主啊，你给我的实在太多太宝贵了，谢谢主，他会衷心的感谢神。那一个得救的人不应该只会把他想要追求的名利平安喜乐升官发财这些事情放在神的前面求神祝福，这种人他目光只会永远专注到身旁的苦难还有所缺乏的东西。这种只看世界的人一天到晚就跟主说，主啊，我还要这个我还要那个，亲爱慈悲怜悯人的主啊，求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因着神的恩典，耶稣的救赎，罪人可以白白的因信称义。这是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所宣讲神国的福音，也是彼得五旬节在众人面前所传讲的，更是保罗他一生奔波为主劳苦所宣扬耶稣十字架上的救恩。 约翰一书讲到，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话是出自于神的，是神所说的，就不会有错，也不会改变，并且永远有效。若不是按着神的应许，自己以为已经重生得救，他没有办法得到永生。那么自己愿意将罪的问题借着耶稣的宝血来解决的，就可以得到这份救恩，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那就是这样子，神的恩典跟人的信心，圣灵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了印记。这样的印记是就像保证封起来，盖上印章，他可以带到主耶稣面前，这个人是得救的，因为他信了耶稣。从此我们就可以成为属神的儿女，开始我们信仰的道路。有人会问，那信主以后是不是都不会犯错了？或者犯错以后怎么办？信主了以后，我们可以不再被罪所辖制捆绑，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有能力像复活的主耶稣一样向罪恶夸胜，不必活在罪恶当中。这个向罪恶夸胜呢，让我想到一个比喻，就像啊打篮球，天龙队跟地虎队，一个2米2平均身高跟1米8的平均身高来比赛，天龙队可以夸胜，我赢得了你，本来我们就像那个地虎队，那罪恶就像那个天龙队，老是被挨着打，抬不起头来。但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不同了，我们有神同在的生命，我们变成天龙队了。我们看罪恶，看自己的软弱，是那个地虎队，我们可以跟他呛虾夸胜，好，我就是赢得了你，怎么样？因为我们有神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铁定得胜。我们现在看罪恶，我们看自己的软弱，就是要用夸胜的心态去面对它。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面对自己的罪恶，有一个重新的生命。若是真的一时受到了撒旦的诱惑，或者自己私欲的牵引而犯错，那么我也是要借着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重新站起来。约翰一书同样也讲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也说，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向着标杆直跑，我们要站起来，并且向着标杆直跑，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位已经从死里复活的救主同在。路加福音一开始记载到几个人对于耶稣救恩所发出的颂赞。玛利亚她这样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撒加利亚老祭司他为了神所施行的救赎称颂神，他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拯救，因为他知道耶稣即将到来，也就是创世以来众先知所说的话都要成就，他为此而感谢称颂神。老仆人西面的释放曲最让我感动，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他因为亲眼看见小耶稣神所预备的救恩，感到一生足矣。他们看见那救恩的盼望，看到那个救主的到来，让他们心中发出最深的颂赞。一个心中挂念着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可以时时发自内心的去为了他的救恩颂赞神，在他生命当中可以看见神的荣耀，他看自己也不再一样，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命是一个被重价所赎回来的生命，他会用他的生命去荣耀他的救赎主。一个人的生命就像这样子，从出生到死亡，就是上面的那个时间轴，下面的这个时间轴是代表神的生命，是一个永恒的没有尽头的生命。那么重生很明显不是你在信主之后就结束的一个过程， 而不是很高兴说耶、yeah, 我是一个基督徒了 OK 好结束收工，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是一个新生命的起点，那也不是说你死后才开始的一个生命，也不是到了天堂以后才可以拥有的生命。永生是从信主的那一刻起开始与永恒的生命一同行走的生命，并且与神永远同在的生命。各位已经得着这份救恩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就开始用我们自己生命发出我们对神救恩的颂赞，用主所救赎回来生命去服侍他，去荣耀他。特别是下一周我们有敬礼，这是一个许多新生命的一个庆典，让我们一同预备心加入天上的颂赞，加入神一起庆贺神在他们这个生命当中所施行的拯救，来发出我们的赞美。当我们接受到耶稣的救恩的时候呢，其实也就是回应了神对人最初的一个呼召。以弗所书四章一节后面说到，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今天的重点呢，不是要告诉各位应当如何行事为人，不是要告诉各位去做这个去做那个，而是我想再利用一点时间来看看我们得到这样一份救恩的同时，也是领受了神怎样的呼召。第一个是做神儿女的呼召，我们因着相信耶稣恢复了我们做神儿女的身份，所以我们要回归父亲的旨意当中。神的旨意是什么呢？这一点从旧约时候神对他的选民以色列人的心意我们可以看到。神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要以色列人分别出来做属神子民的这样的一个呼召。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出了埃及大概三个月之后，他向摩西说，这几节经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出埃及记十九章四到六节，请。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边有讲到我们要归给神做属他的子民，他要摩西跟以色列百姓这样吩咐。类似这样的这个吩咐齁，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样的吩咐不断的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出现。神不断的告诉他，让我来做神，让我来做神，你们做一个听话的百姓。但是这个神的选民也就是以色列人呢，偏偏就不听，偏偏都要去学其他人。我们还记得在撒母耳，他们吵着要撒母耳另一个王来治理他们，像其他人一样。神这样讲说，神知道他们厌弃他，他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不是厌弃撒母耳，而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神知道也看见他选民对他的这样的一个悖逆的态度，到最后以色列人搞到自己国家都灭亡了。我们应该要多多汲取他们的教训，成为我们自己的一个警惕。那神在耶利米书，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被掳的这个时候，他讲到，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这段这个就是讲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经文的那个时候，就是刚出埃及的时候，凡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就是神有很多律例典章献祭的规则等等，这些事情神都还没有讲，甚至连十诫都还没有颁布之前，神要他们知道，你们要听我的话，做我的百姓。神说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我们一起来好吗？这边有没有 yeah. 回来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神他是永远不改变的神，他当初的心意是怎么样，他现在的心意也是不曾改变。所以他以话语告诉我们，要分别出来做属神的子民，要按他的吩咐听他的话，就可以得福。神如此彰显他的主权，他不是要限制我们，而是要保护我们。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不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吗？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做儿女的听从父母亲的话，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更何况我们这群被神所拣选成为他儿女的百姓呢？另外，我们要凭信心去相信，我们所回应的这是一个蒙福的呼召。我们的神是一个好神，凡对我们好的，他没有一个不留给我们的。我们从几个例子来看，第一个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因着信心，他蒙神的呼召，他就遵命去行。耶和华告诉他，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人别人得福。最后讲到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当初神要他离开本族本家，他就按照神的吩咐出发了。出去的时候，圣经说他还不知道要去哪里，但是神都有预备，带他到了迦南，展开他的新生活。到了年老的时候，圣经这样形容，这个是创世纪24:1，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听信遵从并且顺服了神，不但自己能够得福，别人也可以因着他而得福，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接下来我们看保罗。保罗蒙召之后，他奉主耶稣的差遣成为了外邦人的使徒。他一生的过程虽然看起来是为福音的缘故吃了不少的苦，他自己说道，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这个是他为主摆上的生命，但是他在生命的最后，他深觉得一生为主所用，完成了主所托付给他外邦人使徒的这样的一个使命。他跟提摩太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要面对死亡的人，可以这样从容不迫，毫无惧怕去面对按着公义审判的人的主，这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以及祝福。我们到那日，我们也要告诉自己，我可以从容不迫面对公义审判的主。我们都是蒙了这样同样的恩召的人，所以我们可能都需要学习亚伯拉罕一样做信心的跨越。我们也有可能像保罗一样面对到许多的苦楚，但是因为这是神的呼召，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什么好处都不缺，这一定是一个蒙福的呼召。那我们要怎么样去体验有神同在与神同行的生命呢？主要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舍己跟随的呼召。路加福音9:23，这个经文我想大家非常熟悉，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向许多门徒的呼召。他看见海边做渔夫的彼得、安德烈兄弟，还有看到税关上的马太，都是向他们提出这样的呼召，来跟从我，他们就跟随了。于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神的作为。 但是我们同样也看到，也有人不愿意跟随的。我们还记得那个少年官，他向问耶稣来问永生的，他说一切诫命需要遵守的，他从小都遵守了，但是他一听到要舍己跟随，主耶稣这样跟他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要他舍己跟随，他一听到脸色大变，忧忧愁愁的走了，他没有办法看到天国的价值，他不愿意做一个舍己跟随的人。主耶稣的话同样告诉我们，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这句话难听了一点，可是也是主自己的话。你愿意舍己，愿意跟随吗？怎么舍己？怎么舍己？真正的舍己呢，自己很有可能看不出来，感觉不到的。因为真正已经舍了的，那个已经不再是你的，所以你感觉不到。假如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自己想要留一手的，不肯舍的，不想放的那个东西，或者是有什么东西我们想要把它要回来归为己有的，那个东西才是主要我们舍的。所以我们不必在主面前要跟他算说，我们已经舍了这个，我们已经舍了那个，你看主啊，我都为你舍了，我们不用算给他听啊。这个少年官跟神说，我这个也做了，那个也做了，都没有用，主就叫他做一件，舍己跟从，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跟从我。我不晓得主会要你舍什么，但是主一定会清楚的让你知道。假如现在我们还不晓得，我们可以再看看主耶稣他是如何舍己的。我们的救主他说他自己是什么？主说我是道路，但是他走的却是十字架受苦的道路。主说我是真理，但是他自己却要被莫须有的罪给控告陷害逼迫受审。主说我是生命，在我里面有永生，但是他却要受死，把自己的命给舍了。耶稣给凡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门徒的是一个有使命的呼召。他在世上为什么要拣选门徒呢？我试着从耶稣一开始呼召门徒的时候的经文去找，好像找不太出来答案。因为当时没有人问主，诶，为什么你要选我呢？他们就是放下手边的工作就去跟随了。但是当我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前向门徒交代的话里面，我看到原因。耶稣对着他的门徒说，我们一起来，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自己就正是为这么样一个有使命的呼召，奉天父的差遣道成了肉身到世界上来，为了要完成天父的旨意，使万民有救恩的盼望，让万代都因他而蒙福。所以他亲自拣选门徒要得着门徒，他也教导门徒要他们彼此相爱，像主耶稣爱他们一样，他也以身作则要门徒彼此洗脚，并且吩咐他们按着主所向他们的做的去做。耶稣拣选门徒是有上帝永恒不变的旨意在当中的，是为了要完成使万民做主门徒的使命。这是一个有去传福音的，有教导人的，有领人信主受浸的使命，目的是要让更多的人成为主的门徒。这是主耶稣2000多年前拣选门徒的原因，也是主耶稣现今拣选我们的原因。 主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为有了使命而去遵行的，他们永远会有主的同在，这是主自己说的。我们个人的生命必须要有主的使命在里面，我们团契我们小组的生命也要将主的使命放在里面。没有这样的使命，差别会很大很大。一群基督徒为了遵行主的使命，他们真的会因为这样的一个负担，这样的使命的原因，会共赴一二。他们会竭力保守彼此的合一，他们会学习怎么样彼此洗脚，彼此帮补，彼此服侍。一群基督徒当中，若是轻忽了主的使命，不把它当一回事嘛，传什么福音呢？做什么门徒啊？久了以后，他们当中看不见主的同在，因为他们觉得不需要主了。他们虽然同桌吃饭，却只会互相踢脚。他们虽然彼此分享，但是分享的内容却毫不造就。只有因为认清主的使命，才会知道自己需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好好的跟随主。有了自己的十字架，他们会更容易看到自己需要被对付的地方，也更加看到自己需要舍己的地方。他们会更加明白自己多么需要依靠主耶稣的十字架。一个没有信主，没有在主里认罪悔改重生得救的人，他的生命啊，就像还没有活过一样，是一个没有神的生命，最终会死在罪里面的生命。而一个真正的生命是由信主后而开始的，因为这个人生命与生命的作者，也就是那创造生命并且赋予生命意义的真正的神发生了关系，他的生命与神连结了起来。这是一个因神而开始的新生命，与神同在的新生命，并且也是永恒的新生命。按照主耶稣的应许，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丰盛并且会结果子的生命。我们今天就是透过耶稣的救恩还有呼召，希望大家可以思考我们今后的生命可以如何被神使用，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么最后，我在这里要跟刚接触基督信仰的朋友们，或者是来到教会的新朋友们说，耶稣的福音是一个让罪得赦免的福音，也是一个让人得救的福音，与神和好的福音。要怎么样接受这么一个福音的礼物呢？你可以按照这张 slide 上面的几个步骤，就是 ABC 的方式。首先呢，是来到神面前，用一个谦卑的心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需要神的帮助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 B 是相信，要相信耶稣基督所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那因为这样的信心，你可以被神算是没有罪的。第三个 C 就是 confess， 宣告。当你用诚恳的心，用一个信心借着祷告来宣告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并且让他掌管你的生命，这样子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很盼望大家能够加入神的大家庭，让我们一起敬拜他，一起侍奉他，并且一起完成他的使命。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王牧师。